每一缕记忆的游丝都和一段故事还有当时的心情牵在一起，总幻想着能够留住这一切，就如同留住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瞬间。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好像已经有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这一款版头了，自从改版之后一直是用那款精神家园版的版头。那今天在网上看留言的时候，发现有一位听众说对这一款版头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希望在节目当中再次听到，我希望再次听到这一款不是非常旧这样的一款版头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昔日的美好的回忆。学当中的一些文学形象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喜欢简爱这样一个角色。我记得在前不久我们广东卫星广播所承办的这个广东大众学生演口语大赛当中，有一个获奖的选手，他就曾经在他的演讲当中引用了简爱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对白。我不记得原文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印象当中那段话会给我也会给很多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大致是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不富有，我也没有漂亮的外表，但是我有我的骄傲，我有我的尊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倒觉得你可以不富有，可以没有漂亮的容颜，甚至可以没有满意的工作，但是你一定要拥有一份真挚的情感。这真挚的情感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最好一个都不能少。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所要分享的是一个亲情故事，名字叫做弟弟。下班就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说，姐，我15号要到城里去和老板结账，到时候你帮我算算工吧。我说你到时候来就是了，这段时间我在家呢。电话那头弟弟只是应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他的电话总是三言两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让我常常感到尴尬。回到家，我找出他上次放在我这里的笔记本。说实话，从他上次放到我这里，我还没有仔细的看过。弟弟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很稚气，这和他1米82的大个子极不相称。但是想到他只读到了初中2年级，也就原谅了他。笔记本不大， 是他随身携带的，字迹是圆珠笔的，正翻的那边密密麻麻地记着每天做工的工友的名字，还有具体时间，比如全天还是半天儿。这些年他的这些流水账对于我来说已不陌生，他每次出来干活都会详细地记录这些东西。我曾经问过他，不是你们老板那里有记录吗？干嘛自己也记一份？他说这样自己心里踏实，其实即使是有出入，老板也只认自己的账，弟弟常常落得一肚子气，但是下次还是照记不误。弟弟是一个泥瓦匠，是这个城市里众多的民工中的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做着一份又苦又累的活儿。翻开那一面，上面记着他的一些日常开销，比如某天买了一包烟1.5元，某天买了洗衣粉1.9元，某一天买牙膏2.5元，某天买凉皮1碗1.5元。除了偶尔回家的路费开销，很少有一次超过3元钱的支出。这些零零碎碎的账记了大概有5-6页，这是弟弟自从春节之后前半年的生活，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只有300块钱左右。我带儿子吃一顿肯德基的钱可以让弟弟过上半个月了。这些流水账让我越看心里越难过。弟弟所说的结账就是他们的小工头付给他们的这几个月的工钱。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让工头每月给你们付清工资吧，我可以让我的那些同学在他们的报纸上亮亮相，不信他们还拖欠你的工钱。弟弟曾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很着急地打断我，你别这样姐，你这样做下次我就找不到工作了，我都不敢让工头知道你是记者。听了他的话，我也只好作罢。弟弟从小贪玩，上学时常常逃课，为这事儿没有少挨父亲的鞭子，可是严厉的父亲拿贪玩的弟弟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上初二那年，拿着第二学期的报名费，在学校里晃荡了半个月之后，回家了，自然少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而我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是邻居们用来教训自己的孩子的榜样。弟弟摊上我这样的姐姐，不是什么好事情。他总是生活在父亲的斥责、母亲的唠叨声中。上中学后，我每周从学校回家，都会听到父母亲对我说：“弟弟这样，弟弟那样的不是。”看到弟弟倔强的目光，我常在背后安慰他，可是他往往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让我恨铁不成钢。弟弟的忽然长大是在父亲患了绝症之后，当时他刚刚18岁，我还没有毕业，家中的突然变故让我一下子陷入了无尽的悲痛和绝望中。在城里那家陌生的大医院里，弟弟跑前跑后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回家四处借钱安慰家里年迈的奶奶和悲伤的母亲。在这场磨难中，弟弟一下子长成了家里的男子汉。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弟弟寸步不离父亲的病榻，每天给父亲擦洗身子，给父亲翻身洗脚，伺候父亲拉屎拉尿。被病痛折磨着的父亲情绪常常很烦躁，动不动给弟弟发脾气，弟弟总是细声细气地安慰他，而没人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默默地流泪。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葬礼上，家族里的长者给弟弟披上了鲜红的绸缎， 那是老家对孝顺已故者后人的最高的奖赏。瘦得脱了形的弟弟披挂着红绸的样子，让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们落泪。而弟弟这今后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送走了父亲，弟弟担负起了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他像一个大人一样，和人一起承包果园、跑运输，他又尽快偿还欠下的债务。三年之后，他把外债都还清了。那时候，母亲希望他早点成家。勤劳懂事的弟弟这些年来在家乡美名远播，很让母亲欣慰。婚事很快定了下来，但是女方提出我们必须把房子新盖了以后再结婚。于是盖房子结婚又让弟弟欠下了一屁股的外债。当时老家的水果已经是很不值钱了，他只好跟着邻居的同伴们一起东奔西跑的去打工。我结婚的时候没有条件操办，那时候我爱人在外地，在这边我们也没有房子，当时只是打算领个结婚证，两家人一起吃顿饭就行了。那时候他也刚参加工作不久，一贫如洗，除了年轻，除了爱情，我们一无所有。后来母亲对我说，结婚那天我离开家后，弟弟哭得特别伤心。他对母亲说，他没本事，没能力给我办一些嫁妆，太委屈我了。我听了之后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我是姐姐，理应照顾她才对，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好像是除了念书之外对家里没有尽过任何的责任。以前我总以为努力总有一天会有丰厚的回报，但是在弟弟身上，他的努力换来的仅仅是一家紧紧巴巴的温饱的生活。每次回家看母亲，很少能遇见弟弟在家。从母亲口里知道，他仍然四处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每次我烧给母亲的零花钱让弟弟知道后，他都会说母亲，他会说我姐在城里花销大，很不容易，别花他的钱了。前年弟弟忽然来找我说，村里的水源让邻村给独占了，全村的人吃水都成了大问题。村里人跑了两三年了，上面虽然有明确的批示，可是邻村的人把乡领导伺候得好一直执行不下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叫上那些在报社和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大队人马回到老家。不久电视台报纸的报道让那些乡领导慌了，村里的吃水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弟弟高兴地说，姐，村里人可感谢你了，村领导还到咱们家亲自谢咱妈呢。看着弟弟满足的笑脸，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委屈，我觉得我这个姐姐当得一点都不称职。去年他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干活，我一直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些什么。中秋节前夕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家里过节，他说工地要赶工期，可能不放假。中秋节那天下着小雨，我去看他，我拎着月饼找到那家工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弟弟干活的地方。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很多，已经有一些民工端着饭碗吃饭，我注意到他们的碗里只是白花花的面条，很难看到菜丝。我不安地想，难道弟弟每天就吃这样的饭吗？打听了很久，终于有人认识弟弟，他在那座18层的住宅楼上贴外墙的瓷片，大 概贴到第十层了。人们告诉我，村外面的临时电梯可以上去。我在他们好奇的目光中，胆战心惊地跨进那个晃晃悠悠的电梯。平时我有点恐高，当电梯上升到半空的时候，我的心缩成一团，不敢往下面看一眼。十层到了，开电梯的师傅往上，我下。我一看脚手架上只搭着一块三指宽的木板，底下就是看不见的黑洞，我吓得不敢跨步。那个师傅只好拉起我的胳膊，把我送到了楼里。还没有完工的楼里像一座迷宫，我怎么也找不到干活的人，只好喊弟弟的名字。有个小伙子听见我的喊声，带我找到了弟弟。他站在外面的脚手架上，满身泥点子，手提着泥刀，把瓷片一片地往墙上贴。看到我，他粗黑的脸上荡起孩子般的微笑。姐，你怎么来了？说着走下脚手架，把泥刀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姐。我说，我来看看你，今天中秋节，你跟我回家吃饭吧。弟弟说他们不给放假，工头在呢。从其他人的口里得知，他们一天要干上12个小时，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但是工钱是按天算的，一天只有20块钱。我想到弟弟在外面干活很苦很累，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安全没有任何保证、饮食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干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他是我血脉相连的弟弟啊，父母亲唯一的儿子。这么多年来，他所过的生活是待在空调办公室里的我难以想象的。弟弟看出了我的难过，他轻松地笑笑说：姐，没事的，我做惯了，不累的。我说，你别干了吧，母亲要是知道你干活的环境这么不安全，会担惊受怕的。弟弟让我把这些千万不要告诉母亲，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下来。去年年底，全国上下的媒体都在关注工头拖欠民工的工资问题。我问弟弟的工钱是不是也有拖欠，他总是说按时给着呢。后来无意中我知道了，他们并没有按时给。我给弟弟打电话说，要不要我和报社的同学去找你们工头。他说，姐，你千万别来，得罪了他们，虽然把这次的工钱给了我，但是我就没活干了。其实工头对我还不错，隔三差五先给我们一点零花钱，等工程全部结束后，他会一次结清，凑个整数，还能办些事儿，这样对我们也好呢，不然自己也总是攒不住钱。面对如此宽容还有善良的弟弟，我不知道如何跟他去解释劳动法的规定，还有包工头的可恶。所以后来的日子，弟弟依然这样过着，从这家工地到那家工地，不变的依然是那些又苦又累的活儿。面对弟弟，我有写不尽的愧疚。我总是想象着自己的哪一天能够摆脱生活温饱的压力，让母亲和弟弟他们过上轻松一点的生活，不再为一家老小的衣食而担忧。我像所有挣扎在城市里出身农家的儿女一样，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奔波，为自己在温饱线上奋斗的兄弟姐妹们担忧，相信用昨日的种种千辛万苦为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为了这点希望，我在梦里也忘不了为自己的未来而祈祷。Thank you.
水的沙可知，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休止，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心保